关照功夫提起要快，越快越好。烦恼念头第一个念头起来，第二个念头就觉照了，就能把它扶住了。这好功夫啊！扶久了就得定，烦恼它就不起来了。但是要知道，那个烦恼习气根并没有断，是你关照功夫得力，它不起作用。这个时候就叫得金刚三昧。烦恼如果断了，那个新现象不一样，断了什么？智慧开了，所以说转烦恼成菩提呀，那个烦恼习气并不是真的没有了，断了，变了，这个观照功夫深了，越来越深了，深到最后会把烦恼习气转变成无量的智慧，它会变。烦恼没有了，通通变成智慧。所以现在大家烦恼多啊，不要紧啊，会变成智慧。那不要怕了，这都是事实啊。那要不会用这个功夫的呢？这个功夫确确实实，如果是事理不透彻的话，真的很难用得上。可是你事理透彻，真正会用的话，那个效果非常显著。不会用这个功夫呢，就劝他念一句阿弥陀佛。让分别执着的念头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把它压住，也行。这样的功夫得力了，叫得念佛三昧。用念佛的功夫把妄想控制住，把妄想扶住。念佛三昧就是四意心不乱。这个功夫同样一个道理，用久了也能把烦恼转成智慧。这一转成智慧的时候，就叫理意心不乱。一定要功夫深啊！所以从不贪着，就贪着念头起来了，你要有能力对付它，有能力去转变它，虚心烦情这个烦情就是妄想妄想分别执着。这是从断烦恼下手的，底下一句呢是从求智慧下手的，于尽烦情虚开正智。那么这两种方法，我们要以般若跟净土来说呢，就非常明显。从不贪着、虚静烦情，就老实念佛就能做到。是于静烦情虚开正智，那这个金刚般若就非常好。依照这个金刚般若的理论方法来修学，智慧开了，这烦情当然就淡薄了，就淡薄了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当知一合相，当立名字言说， 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，就是大乘起心论，教给我们入门的要领。他说了三句：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无论是说法、听法，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说的人像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经说法，用的名相术语很多。有言说，有名字，虽有言说，不执着言说；虽有名字，不执着名字，这叫做立名字言说。不是名字言说都不要了，名字言说都不要了，那佛怎么讲经？佛怎么教人？名字言说要，但是绝不能执着。所以这个离是离执着名字，离执着言说，离执着心缘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心缘呢，先听佛讲经说法了所领悟的。你领悟了，你明白了，虽领悟虽明白，还是不能执着。如果你一执着，我懂了，我觉悟了，诸位想想看，你就落在四相里头了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不通通都有了吗？他真的领悟了，真的明白了，但是他没有这个四相。这个功夫很深的，很难做啊！我们的老毛病习气很重啊！他一起心动念，你看那个就做了四相啊，做了四相。刚才讲了，纵然修成菩萨、修成佛，是十法界啊，不是一真法界的啊，是相似菩萨、相似的佛位。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听的人呢，也是如此。听的人也不能执着。名字言说，要晓得，通通是假设的。我们要体会所讲的意思。这样说听呢，叫正说正听啊。会这么听的人啊，就很容易开悟啊。所以开悟是领悟佛说经的旨趣，当于不可说出领会。佛法本来没有言说，本来没有名字，本来就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没有分别执着。那么佛教给我们，菩萨教给我们，要在佛一切名字言说当中去体会到那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， 你才叫真的会清净啊。那么一般人听经为什么不开悟呢？他就执着名相，执着言说，听了之后啊，还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，有心名相啊，所以他不开悟啊。立言说名字心名相啊，听了就会开悟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听到了不可说出的地方，他体会到。那个不可说出的，那才是真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种种言说名字，都是诱导啊。禅宗里面讲的止业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，指头啊，指的是月亮。叫你看月亮，不是看指头啊。这一切凡夫呢，听佛讲经都执着在指头上，月亮在哪里不晓得，以为指头就是月亮。毛病啊，出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能体会到，离开这个指头啊，你就见到月亮。这就是此地所说的。立名字言说，你在不可说出的地方领会到了。这个不可说出，给诸位说，宇宙人生，森罗万象，这个一切现象的本体，现象作用都不可说。在佛法用四个字，不可思议。你要能体会到、领会到这个不可思议，你就真的明白了。宗门里面讲“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”，真正见到这个性体、现象、作用啊，他真正明白了。不可贪着其思。稍稍有一点贪着，你就见不到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听的是佛的言说，你不懂得佛所讲的真实意。真实意呢，在言说之外，在名相之外。但是言说名相不是没有作用的，像指路牌一样，它指示着你一个方向，你必须摆脱这个，往那个方向去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目的找到。那么这个是佛法难懂的地方，佛法难说的地方。佛法难闻的地方，我们应当要知道。如此方能解佛，方能解如来所说意，得以随顺其如啊！这种听法才是。开经偈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《金刚经》是600卷大般若的纲要纲领。自性本具的般若在哪里呢？如果你执着这个《金刚经》里头，《金刚经》里头没有般若啊。 可是般若也没有离开《金刚经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好比是纸，循着这个方向目标，脱离这个纸的金刚般若，你就得到。得以随顺切入，随顺两个字用的好啊。随顺是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，稍稍有一点意思在里面，就不是随顺。啊，随顺就是自自然然。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，这样你就证得了。随顺佛的言说，随顺佛讲的名字，自自然然起。成绩如此，色身也然。微尘世界，如前面所说的，疑非定疑，惑非定惑。懂得这个大前提，可以把这个前提应用在一切法上，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法相之一。跟前面说的原理原则没有两样。这个身也是微尘聚合的，这个微尘也是一即非一，或即非或，不是一定的。这个现象现代的物理化学可以说为我们解释的很详细很明白，问题是在我们太健忘了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提不起关照的功夫，所以我们在一切环境里面，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，还是照迷不悟，他从来没有过清醒过来。如果晓得这个身体是个假的时候，他就觉悟了，他就不迷了。这就是老毛病、老习气，实在讲是太深、太严重了。这个关照提不起来。于是，虽然是学了佛，得不到佛法的受用，佛法的功德利益，我们的确没有享受到。如果能提得起来， 这个受用的确是无量无边的。凡夫所以贪着色身为我者，由于不知是五蕴假货耳。若知除五蕴外无此色身，便不至于贪着矣。这个经文我们天天念，学佛的同学们大多数对于《般若心经》都能背诵啊。这心经一开端不就讲得很清楚吗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我们这个文呢、会念什么意思不晓得，头一个观就叫我们观照啊，就是叫我们时时刻刻提得起功夫来啊。你这一观呢，你就自在了。你把观照失掉了，那你这个生活很苦恼啊，你就不自在了。观就是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深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事情观察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个事实真相，五蕴皆空。一切有情的众生，我们今天讲动物，动物是色心二法组合的。色法物质的身体，这个物质身体色身嘛，色是代表物质，受想行识是心法，受是感受啊，也是我们常讲的享受，这是心法。除了受之外，他会想啊，他行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啊，他是相续，他不能只在那个地方啊，行也就是动的啊，实在讲就是说明相续的现象，它不是一个定法，它不可能止住在那个地方。识是讲能变的，前面色受相行是所变的，所变的现象，识是能变的，唯识所变。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，我们的身心你所受的，现在人有很多人生活很苦啊，跑来给我诉苦啊，他没有般若观照，他有般若观照那苦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清净心中哪有此事啊，没有啊。你说乐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 苦乐忧喜舍都是这样的啊，也是凡夫之人贪着其速，不是真的。苦乐忧喜舍都是假的啊，所以它不叫正受啊。什么叫正受呢？正受就是三昧。正受里面呢，没有苦乐忧喜舍，这叫正受，正常的享受啊。这苦乐忧喜舍是不正常的。凡夫之人才有不正常的享受，但是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了就有正受了，像阿罗汉这个见思烦恼他断，他得清净心，他这个苦乐忧喜舍没有了，是得正受。那么要晓得我们的身心是五蕴加合的，五蕴皆空啊，这个皆空不必细说了，前面说了微尘说了世界，你就晓得确确实实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若知除五蕴外无此色身，便不至于贪着了，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就不贪着了。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一切凡夫没有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的，没有一个不关心自己生命的，什么都可舍，到最后这个命要紧啊，身要紧啊，不肯舍，不晓得这是假的，这是空的。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，那知道这个东西是空的是假的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反而恐怖了，那这是身是假的，那我在哪里？什么是我？这些问题，我在大乘经上都说过，可见的不是现在人有的问题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听众当中啊，就提出这些问题出来了，有一些人呢惊慌失措，他不知道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身就归附于自然了，回归到自然，回归到自然。这个身才叫最健康的身体，自然里面没有病啊，自然里面刚才讲了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你的身体就健康了，你也不会衰老了。老病死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妄想分别执着来的。恢复自然，老病死轮回通通没有了。这就说出学佛的好处啊！你要不学佛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妄想、烦恼、忧虑、牵挂，你断不了啊。 这些东西是你身心里面的毒素啊，就贪嗔痴叫三毒啊。你的心身里有这样的毒素在里头，你怎么会不生病？衰老，老是病啊，老化是病啊，所以你一定会生病，一定会死亡，一定会轮回啊。不明了事实真相，这就产生这种现象。了解事实真相呢，你这个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了，知道了，假的吗？空的吗？不值得放在心上的。那么佛教给我们最究竟最彻底的修学方法，让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一招太高明了。依照般若法门修学，纵然证得金刚般若三昧，你也不过是原教初住而入菩萨而已啊。要想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经上讲啊，还得修行三大阿僧祇劫。诸位要晓得，三大阿僧祇劫是这么来的，是要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从那一天算起。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不算了。所以第一个阿僧祇劫，真的是三贤果位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。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。第三个阿僧祇劫是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。你才晓得三大阿僧祇劫从哪一天算起，从你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也就是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，从这一天算起。那么我们怎么晓得我们证到这个果位？金刚经就是最好的标准。标准在哪里呢？立四相四境。果然做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就是圆教初度菩萨。从这一天算起。如果你还是有人我是非，不算。怎么修都不算，你就修一万大圣奇迹也不算啊！这个三大圣奇迹是从这一天算起的，金刚经是个很好的标准，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到。无论你是做到也好，做不到也好，你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就对了，决定往生啊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利益好处就不可思议啊！你看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那么清楚，这四十八愿里都说的，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讲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做阿惟越智菩萨。净宗法门的阿惟越智，跟一般大乘的阿惟越智不一样，意思完全。 一般大乘里面讲阿惟越致菩萨是七地以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三大阿僧祇劫他已经修满一个阿僧祇劫，修满两个阿僧祇劫到七地，七地是这个是八九十地，那就是第三个阿僧祇劫，修满两个阿僧祇劫我们省掉两个阿僧祇劫的时间了，这个利益太大了，那是照一般大乘讲法。那么在净宗讲法呢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了，是等觉菩萨的地位。换一句话说，三大阿僧祇劫修满，怎么知道啊？他是修满了的，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头都讲得很清楚，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人身体容貌就是相好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智慧神通道理受用也相同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。诸位想想，如果不是等觉菩萨的地位，你怎么能跟佛相同？七地八地菩萨跟佛的色相相差很远啊，不一样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。姜维农居士写这个《金刚经》讲义的人，他在这一部《金刚经》上用了40年的时间，专攻《金刚般若》，可以说他是《金刚经》的专家了。他的注解这个讲义啊，是集《金刚经》古今注解之大成，实在是不容易。他有智慧，他不迷惑，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就是真正有智慧。所以他当年在世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，本念阿弥陀佛往生，这就是对了，完全正确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小注，第五段说：非一非多，即是说不增不减，他如不生不灭等句，皆同此意。中观论里面讲的八不，那么虽然说了八个，实际上你只要懂得一条，其余的意思自然就贯通。像此地所说的，设了一个非疑非疑，疑不定疑是非疑，惑不定惑是非多。八部里面讲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都是这个。总之，明得戒非戒，尘非尘之意，便恍然于世间。所有大小高低来去一多，总别正见贤愚净慧， 等等对待之名相，莫非虚幻，当体皆空。而世间人呢，贪着其色。他为什么贪着其色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。知道事实真相，决定不再贪着其色。那么佛说法，我们也能体会到他的善巧方便。他跟我们说了一个大，说了一个小。大讲到世界，我们今天讲的星球星系；小讲到微尘，那当中的全都不必说了，都包含在其中。只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了，没有一样不清楚啊。所以要了，要懂得世界非世界，微尘非微尘，大小俱不可得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恍然是觉悟的意思，形容恍然大悟。世间所有一切法，无有一法不如是。这真的清楚，真的明白了。那么下面举出这些，全是相对的。凡夫迷惑，迷惑在相对的世界里，把这些虚妄不实的现象啊，执着以为真有，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无始劫来生死轮回，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就是这些事情。这些相对之法了。经文上讲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，此地所举的，把那个事都落实了。哪些事？大小、高低、来去、一多、总别，到闲余尽会，这也是举几个例子。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些琐碎的现象里，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义仔细的观察、品查事实真相，确确实实是虚幻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般若心经到最后为我们做出了结论，那是世尊22年般若的总结，无智也无德。如果你要把这句话参透了，彻底明白了，你就见性成佛了。你知道无所得，你的烦恼障断掉了， 无量无边的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从得来的，得失来的。你晓得无智，你的所知障断掉了。你也不去再求智了。世间人拼命求学，学佛的人拼命钻研经典呢，干什么？求智的，求智慧，求得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智慧呀。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注解里都说得很好啊，他所求得的是邪知邪见，不是真智慧。为什么在佛法里头，这个研究探求也变成邪见？问题是他心邪了，所有之见都邪。心怎么邪呢？他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只要有四相，他的之见就不正。就是清凉大师讲的正障邪见，所以四弘誓愿